好，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有大要的问答和解经正道，华被调停，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上帝赐下他的圣言，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这道成肉身的圣言，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所给我们的开启，使我们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大要的问答184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们当为何事祷告？我们当为一切使上帝得荣耀，教会得益处，我们自身或他人得益处的祷告，但不因为违背上帝律法的事祷告。和弟兄姊妹，这个大要的问答在1647年通过，当时有几百位的牧师不仅是在威斯敏斯特会议中通过，而且在英格兰的议会中，在苏格兰的议会中都通过这就成为开农law，开农law就是成为教会法教会法就是由教会通过的甚至得到了国家的什么认可。所以在这个威斯敏斯特大教的问答中讲到我们当为何事祷告，讲得非常优美第一个你就看到我们当为一切，第一个优先是什么呢？使上帝得什么荣耀。所以我们祷告要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什么义。我们先求的不是为国家，甚至不是为教会，不是为家庭，不是为个人，不是为朋友，不是为亲人。当然一切是上帝得荣耀最后也是落实在要为教会得什么益处。所以我们要切切实实为我们自己所在的主恩基督教会祷告为教会的会众牧长各样的事工你参与的成分，你感恩的地方，甚至你不满意不满足的地方，你都要借着祷告呈现在上帝的什么面前不仅要为我们自己教会祷告，要为改革中教会祷告，为美国的教会祷告，为中国大陆受逼迫的教会什么祷告，为那些宣教士祷告。弟兄姊妹，第三个才落实到我们自身或者是他人的什么益处像唐中荣牧师他的主的恩典就讲我从来不为自己的身体祷告，不为自己的家祷告不为金钱祷告但是先求主的国，先求主的义，上帝赐给个人的也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所以有的人就说我的祷告为什么不蒙垂听不应验呢？因为你的祷告总是集中在我们自身或者是他人，你没有想到教会的益处，更没有想到上帝的什么荣耀。所以我们的祷告往往是自我中心的，往往是自私自利的，往往是打着基督教的名义，是精致的什么利己主义。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儿有一个但书 but， 但不因为违背上帝律法的事祷告。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祷告的三大文本是什么呢？像马丁路德讲，第一个祷告的文本，今天我们想不到包括我此时此刻和大家分享知道我们祷告的最好的文本是什么？是十条诫命所以祷告首先是十条诫命，我们要认罪啊，悔改啊，醒他从十条诫命。当然祷告的圣经中的第二个最好的文本是150篇，都是个人家国天下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你总能够在150篇中找到相应的指导。然后当然作为基督徒而言，祷告最好的一个指南一个框架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教导门徒祷告的主祷文。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王牧师讲到我们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威斯敏斯特大教的问答讲到但不因为违背上帝律法的事祷告呢？大家特别看一些经文，在箴言书29章18节。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作为感恩生活的一个部分这个感恩的生活不是我们随心所欲不是我们任意妄为， 啊，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祷告，在28章的第9节，28章第9节啊，找到这段经文，你特别画下来，甚至我们一起读。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什么可憎？因为上帝的律法就教训我们，像耶稣基督所解释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其次也是相仿，就是爱人什么如己。所以上帝的律法是上帝性情的彰显，是上帝旨意的显明，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指南。所以如果我们不听上帝的律法，等于我们不听上帝的话，但是我们却想让上帝听什么我们的话。在祷告中没有比这更错谬更荒唐的了。所以很多人就把祷告界定为我让上帝听谁啊，听我的话。上帝啊，你怎么还不听啊？即使你不听吗？全家祷告你不听吗？整个教会都全球都祷告你还不听啊？把上帝当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成就我们个人欲求的什么工具，这本身呢是上帝所极其不什么喜悦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另外一节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5章14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律法仅仅当作是规条啊，当作是字句，而是把上帝的律法当成上帝本身赐给我们的啊行为啊祷告啊说话行事的指南。在约翰一书的第5章14节，我给大家读5章14节，你找到的我们也可以一起读。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说上帝的旨意分为隐秘的旨意，也分为什么显明的旨意。既然是隐秘的旨意啊，我们的寿命到底如何啊？主啊，你告诉我这次大选到底我哪个候选人，但现在就是到底是川普还是拜登，到底谁赢的啊？谁赢我就投谁的，你没有原则啊。这个方面，所以我们应当祷告的是什么？主啊，求你向我显明啊，不可杀人，那是随意堕胎的啊，不可奸淫，那是破坏婚姻什么制度的，不可偷窃别人的什么财产，那是不劳什么二十的，提倡这些的都是违背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的。这些违背上帝显明的旨意的，当然我们不要与他们什么同行。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祷告的啊标准当然是整个圣经啊，旧新约圣经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标准啊，当然也是我们啊这个祷告的标准啊，当然其中上帝的律法也包括啊主导文，但是指导我们祷告的非常明确的标准。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继续翻到彼得后书。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继续和大家分享啊灵命成长这个短短的系列啊，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啊2024年我们教会的主题：荣耀上帝啊，追求敬虔，彼此相爱啊，复兴教会。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1章的1到11节，我再次为大家宣读。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应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旨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息的人，愿恩惠平安以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建议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即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人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然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尽头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弟兄姊妹啊，从今天的经文中啊，我们啊不会啊句句经文给大家解析，但是我们特别啊从中寻出这个主题，就是追求敬虔。当然和我们这地方翻译成谦敬啊也是一样的 godliness。所以就看到彼得啊，他就说上帝的神能一将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律法与福音，生命前进啊，在主里得了生命，我们就要效法上帝，就要荣耀上帝。所以前进或者是敬虔或者是 godliness 什么意思呢？活得像上帝那样圣洁，活得像上帝那样公义，活得像上帝那样慈爱，活得像上帝那样有智慧。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甚至亲自讲到，你们要效法上帝。所以耶稣基督甚至亲自强调，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完全什么一样。所以我们受造就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的一生一世就要活出上帝造我们有的、已有的，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重新有的那种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啊，追求敬虔是灵命成长的动力啊。讲到灵命成长与敬虔，怎么成长呢？我的生命怎么没有成长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追求敬虔？可能我们追求身体的医治，我们追求长寿，我们追求婚姻的幸福，甚至我们追求教会的兴盛啊，追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追求让美国再次伟大。不管我们追求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把追求敬虔、追求效法上帝、效法基督放在第一位，那么我们就是本末什么倒置，就显明我们在灵命上或者是没有悔改信主的，或者虽然悔改信主了，仍然是吃奶的，仍然是大头娃娃，仍然不能够晓得何为上帝对个人、家庭、教会、国家纯全善美科学的旨意。当我们讲到不敬虔的时候，不信之人的唯一个特征不敬虔，信主之人有什么问题啊？不敬虔。那信主之人当追求什么呢？真正的什么敬虔。所以弟兄姊妹，来主敬虔有三大障碍啊。第一个是缺乏真正的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上帝给我们造一个心心心灵，拿着我们铁是什么心肠。如果没有这种心灵中的深处的转化和改变，那不管我们怎么讲，你要脱胎换骨啊，重新做人啊，壮士断腕啊，甚至刮骨什么疗毒啊，这些道德的教训、宗教的教训，最终并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悔改。任何教训、任何礼仪、任何别的传说都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悔改之心、啊、唯独上帝的圣言啊，唯独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才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灵赐给我们。讲到我们信徒仍然有许多的无知，仍然有许多的误解，讲到我们的家庭中啊，讲到我们的教会内部啊，都有伤害绊跌，给我们的灵命带来伤害，给我们的灵命成长带来绊跌。如果我们在教会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中人看人，那就是死路什么一条， 人看人，就是死人看死人，一同走向什么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我们的灵命成长之所以没有得到巩固，哎呀，你看这人，你看那人啊，你看这个带领人，你看这个牧师，你看那个长老，我们天天盯着什么人看，结果看见别人看不见什么自己，更是看不见上帝什么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追求敬虔啊，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啊真正的动力。所以整个圣经就是关乎生命的，关乎生命的什么敬虔的。所以改教领袖啊加尔文，上帝感动他写一本书，当然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解经书，但是居士都知道加尔文就有一本书，那当然我们翻译成基督教什么摇椅啊，但是 The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其实是基督徒敬虔学，或者按照加尔文原本的含义，就是相对于托马斯阿奎那写了一本神学大全啊，这个加尔文就写了一本敬虔什么大全啊。基督徒怎么追求敬虔？所以一看到啊清教徒的灵修的时候啊 What's the spirituality of purity？ 清教徒的灵修是什么呢？清教徒很少讲灵修，清教徒很少讲今天我们讲的 spiritual exercise、 spiritual direction。 因为今天的时代呢是一个灵修的时代啊，因为宗教的崩溃、教会的软弱，使得很多人在灵命成长的需求得不到什么满足，所以他们就特别追求灵修。但是清教徒很少讲 spirituality， 为什么呢？因为清教徒秉承约翰加尔文的强调，他们是强调什么敬虔。所以我们不从字句的啊年值啊，我们就摆脱字句经历而言，当我们讲灵修的时候，清教徒就讲什么敬虔啊，我们的灵修学就是清教徒的什么敬虔学。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必执着于字句，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不管是整个圣经的教训是关乎生命和敬虔的啊，改教领袖加尔文学的敬虔大学，对于清教徒而言，灵修就是追求什么敬虔。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光照天父上帝，当我们谈及追求敬虔灵命成长的动力的时候，主求你赐给我们敬畏耶和华的灵，使得我们不管在家庭中、教会中、社会中，使得我们更是独自一人的时候，在内室之中的时候，在深夜的时候，在自己扪心自问、三省吾身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独自孤独寂寞的时候，都能够晓得这是你在呼召我们归向你自己，你在催逼我们追求敬虔。因为唯独你是至善，唯独你是完全的真、完全的善、完全的美、完全的圣、完全的爱，我们对真善美圣爱的内心的无穷的渴慕和追求。主，只有在你自己里面，只有见到基督与你联合的时候，只有见到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求你让我们品尝的恩典的滋味，更让我们品尝到敬虔的喜乐。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信仰的人眼中、心中无主，眼中什么无神。我们看到啊，今年三月十日在河北邯郸啊，有三个13岁左右的中学生硬硬的把自己的同学不光是霸凌他，还把他什么杀了，挖个坑什么埋了啊，埋了之后还在他身上、脸上用铁锹铲来铲去，面目什么全非。13岁左右的小孩子，对于周围一个同样13岁的小孩有多么大的苦大仇深啊，但是他们竟然把自己的同伴小孩不光是霸凌他、抢劫他，而他把他活活的什么杀了、埋了、铲得面目什么全非。 我们真是非议什么所事。更加非议所事的是什么呢？当受害者的家人要敲啊，这个小孩子三个小孩子门的时候，家长就说你不要来叫扰我们小孩子，哇，你明明的把人家小孩子整死了，自己还不愿意给个交代啊。公安局介入，警局介入啊，最后甚至、啊、很多方面啊，我们就看到这个社会啊，当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啊，真的是无法什么无天。我们看到美国也有很多乱象啊，尤其是啊，越是你提名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啊，越是提名你担任总统啊，越是有这样一些崇高的使命的挑战，我们可看到不小心背后站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是什么他强奸我，他强暴我，最后往往也都是不了什么了之。所以说如果他强奸，如果他强暴，他没有被提名大法官之前，他没有走上这个护照之前，你该起诉的就起诉，该追讨的就追讨。所以我们就看到实在是没有了任何诚实做见证的什么心智。当人心中丧失了对于上帝的敬畏的时候，不光是在中国，不光是在美国，我们都会真的是无法无天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灵命成长与敬虔的时候啊，有一个传道人讲到 Condell Godliness is living to the glory of the Lord from the heart of gratitude， 说真正的敬虔一定是出自一个什么感恩的心，一定是为荣耀上帝什么而活。所以敬虔简而言之，出于感恩的心，为荣耀上帝什么而活。到这个方面也有三个啊标记性的或者是简短的概括。 Godliness is nothing but God-likeness, Christ-likeness， 就是说真正的敬虔不是别的，就是效法上帝，就是效法基督，就是像上帝一样完全，像基督一样什么完全。然后另外一个著名的神学家讲到 Godliness is the constitution of real Christian、啊、constitution、啊、不只是宪法，是指我们内在的本质，是指我们内在的构造，就是一个敬虔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宪法，不光是一个真正基督徒外在的宪法，是一个真正基督徒内在的构造，内在的本质。因为上帝拿着我们的铁石心肠赐给我们一个新心什么肉心，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心中，所以这个敬虔就是我们外在的宪法，敬虔就是我们基督徒内在的本质。所以弟兄姊妹，当讲的敬虔还有句名言就讲 A godly life is always the best advertisement for Christianity， 就是一个真正的敬虔的生活是基督教最好的什么广告。我们现在知道市场营销打广告打广告，我们怎么见证主？我们只要传福音，最好的广告最好的见证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敬虔的什么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就啊讲的敬虔啊，我也给大家啊推荐一本书啊，大家可以啊回去更多的看啊圣公会啊改革中著名的神学家啊，金亚伊帕克啊，他有一本书叫《A Quest for Godliness》，就是寻求敬虔。他这个书的底下的标题也非常有意思，说 "The Puritan Vision of Christian Life"， 就是说清教徒对于基督徒生活的蓝图、远景、理想和追求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字。敬虔，敬虔，再敬虔，啊！所以吉亚派克他做一个清教徒神学的专家，他就把这个清教徒的生活概括为 "The vision of godliness"， 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啊，大家思考。所以不管是教会中还是教会外，有只有两种人，啊，一是敬虔的，一个是不敬虔的。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最大的缺乏就是缺乏敬虔，我们最大有的追求 就是追求金钱。我们最当学习的操练就是操练金钱。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第十节就讲到，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啊，老夫荒谬的话，东家长西家短，关键是要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我们身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身体的锻炼啊，就像我儿子啊，父亲节的时候要给我买一个跑步机啊，让我去跑步，我这会一上去打好几个滚儿。习惯了散步，不习惯了在跑步机上啊跑步啊。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儿子表孝心的时候就说，哎呀，你要锻炼，你要锻炼，你要操练你的身体啊。所以啊，美国人特别注重体育啊。我们很多小孩，华人的小孩啊，你业余活动无非就是两个活动，一个是锻炼体能，一个是锻炼什么智力，画画了，音乐了啊啊。第二个就是这球那球，是锻炼我们的什么体能的。所以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什么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辛苦努力正是为此，我们因我们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什么救主啊。所以说当我们讲到灵修就是追求金钱啊，基亚派克就明确的讲 Osteology is also spirituality啊，所有的神学都是灵修。 And spirituality is a quest for godliness， 就是说所谓的灵修是追求，是渴慕什么金钱啊。唯愿在这个分享中大家更深的明白何为真正的金钱，更加热切的寻求操练真正的金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不信之人的不敬钱的时候，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的啊九到十九节啊，这段经文来自于诗篇，这段经文也出现在新约圣经中，就概括了啊不敬钱的各种特征啊。你就看到使徒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什么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上帝。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恶人的口，叫仆视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什么之下。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不信之人的不敬虔的时候啊，圣经就用一句话概括，是在罪恶什么之下啊。其实这句话非常精微啊，圣经没有讲是在罪恶之中。那我们常常你看犯罪啊，暴君苦力啊，贪污盗窃啊，为富不仁啊，穷人是否都是伟大光荣种下的？也不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穷山恶水出刁民。所以我们看到世人都什么犯了罪啊，富足的人啊为富不仁啊，贫穷的人啊是要打土豪分田地，想搞革命啊，搞军贫富啊。我们就看到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保罗概括说，在罪恶什么之下，就说他们是在罪恶的捆绑之下。这个罪恶就像一个铁链，这个犯罪啊就是一种惯性啊，特别是抽烟的啊，吸毒的啊，性瘾，包括我们上手机上电脑放在那里不吃饭不聊天不工作，甚至影响正常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罪，都形成一种惯性，各种各样的罪都形成一种罪瘾，各种各样的罪都形成一种铁链一般的捆绑，把我们牢牢的捆绑在罪恶什么之下。所以我们这样就成为不光是罪人，我们就成为罪恶的什么奴仆，我们就成为罪的什么差役，我们就像啊社会上一般人都讲 人在江湖身不是吗？尤其，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管世人怎么讲，圣家讲的非常清楚，啊，这些不信主的人、不敬虔的人，他们是在罪恶之下，而且他们不光在罪恶之下，是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在上帝的震怒什么之下，啊，所以在罗马书，啊，第一节，啊，当然罗马书第一节是一个问候，啊，但是罗马书真正深刻的、真正开始的。是在第一章第十八节，啊，十八节之前都是序言，十八节是正文的第一节，保罗就讲什么呢？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什么真理的人。啊，使徒保罗讲到啊，罪人的最大的困境，罪人最大的危险，他是在上帝的震怒什么之下。或者我们中国人讲招惹什么天怒，天网恢恢啊，舒尔什么想不起来，舒尔什么啊，就是我们逃脱不了上帝的什么舒尔不漏，叫我自己漏了。好，罪人有限的人，求上帝怜悯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那些不信之人，他在罪恶之下，他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啊，他在无知之中，他不知道什么是平安的道路。夫妻生活怎么才会幸福啊？怎么教育孩子啊？啊，怎么执政掌权啊？甚至怎么认罪悔改啊？啊，平安的路他们未曾什么知道。所以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灵引导我们走什么义路，引导我们走公义的道路，引导我们走圣洁的道路，引导我们走自由的道路，引导我们走金钱的道路。这个道路也是真正的喜乐之路、幸福之路、恩典之路，引导我们最终直接来到上帝的什么面前。看弟兄姊妹，当保罗概括这些不信之人的啊一切的罪恶的根本的时候，保罗只说一句话，他们的眼中不怕谁呀？上帝。他们明明知道神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们不怕。面对上帝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他们不怕。面对上帝说行这样事的人是什么当时的，他们不怕。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和别人一同什么去行。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些不信之人就被这个世界的神，也就是魔鬼弄瞎了什么心眼的。他们这种不敬虔啊，本身就是他们的罪恶的一种所受的啊咒诅和惩罚。好，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信主之人的不敬虔啊。不信主之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敬虔啊，信主之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敬虔。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的先知，先知首先不是向外邦人讲道发预言的，先知首先是呼吁以色列人啊，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的面前，你们要行公义好什么怜悯。所以整个先知的境界、先知的责备，甚至上帝借着先知所发出的审判，首先是针对谁啊？以色列人的。第二个方面，你要读新约圣经中的教牧书信，教牧书信所针对的不是外邦人，不是没有参加教会的人，他没有参加教会，他不信主，他本身不是教牧的直接的什么对象啊。不管是从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写给亚细亚七个教牧的信，这都是写给已经信主什么之人。所以弟兄姊妹，往往我们拿着圣经砸别人，我们往往拿着圣经说不信主的人多么可怜，但是我们拿着圣经做一面镜子，我们要揽镜什么是照自己，照自己看到我们的罪恶，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的挣扎。所以我们就用启示录啊，这个七个书信啊，也就是耶稣基督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我们就看到信主之人的不敬虔。以弗所教会他是教会啊，圣经耶稣基督责备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丧失了起初的什么 爱心啊，原来信主的时候，原来侍奉的时候啊，甚至原来到我们主基督教会一来的时候啊，心中充满了珍惜啊，充满了火热，充满了奉献，充满了投入，但是现在我们丧失了那起初的什么爱心。但好，我们看到第二个士兵大教会，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啊，士兵大教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面对患难有什么惧怕。所以特别是面对监牢啊，面对贫穷啊，面对失业，那我们有没有惧怕？我们常常有惧怕。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啊，不管是我们新移民来的，还是我们在社会中已经啊得到身份已经定位的，那还是我们已经退休有各种保障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美国人生活在古往今来，包括今天在全世界最幸福的10%。但是我们生命中还是抱怨，哎呀，我的住房，我的车子啊，我的退休金，我现在的工作，所以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患难，充满了担心，充满了惧怕，所以我不去教会，所以我不奉献啊，所以我不参加小组，所以不参加团契，各种各样的忧虑就像钩子一样勾住了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勾到石头上，把我们的心勾到荆棘中，把我们的心勾到罪恶中，把我们的心勾到坟墓之中，勾到死亡之中，使我们不得靠近上帝，不得靠近生命的源泉，不得靠近圣徒的什么相同。所以惧怕、担心、忧虑、愁烦，甚至最近有一个报告说，美国的青少年中啊，甚至有60%的有各种各样的抑郁的症状。这个消息不一定是100%的科学的，但是也非常什么可怕的。为什么在一个有史以来最和平的社会、最兴盛的社会、最发展的社会，当然不是最完美的社会，那我们的年轻人看起来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包括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心中充满了劳苦愁烦的不敬虔，不满足于上帝已经给我们的引领，总是想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又怕丧失丧失丧失，说天天不得什么安息。第三点，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啊，对别加摩教会有人服从了8万的教训啊，甚至包括第四点，推亚推拉的教会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夫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启示录写的7封书信中，两个共同的责备是什么呢？参与拜偶像，参与行什么奸淫啊？拜偶像是属灵的奸淫，然后在男女关系上的混乱啊，夫妻合法，夫妻不忠诚啊，然后婚外的各种性关系啊，现在你也不要讲婚外的性关系了，根本人家不结婚了啊，甚至说我就是最后一代，躺平了。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包括在2000年的教会面对拜偶像、行奸淫，啊，其实也不光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包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摩西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上，本来他们可以安静，最起码最不好的你在那睡大觉可以吧？啊，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喧躁不安，啊，摩西不见了，啊，我们谁来带领我们？我们赶紧造一个什么金牛犊。他们一边造金牛犊，一边在那里玩耍，那个玩耍是微玩淫啊，是指他们犯什么奸淫，甚至群众性的、群体性的乱交淫乱啊，这在今日的美国也成为一个好像是荣耀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教会本身不光是以色列教会，也包括亚洲的教会拜偶像行什么奸淫。所以求主使我们杜绝各种各样的偶像，随波逐流，效法世界啊，荣华富贵，甚至美国本身，美国的宪政本身都成为我们的什么偶像啊。我就认识几个朋友，我也给他们提出一定的警告啊，他们说，哎呀，我们是基督徒，甚至我们参加教会啊，甚至你的教会很好，我也很有感觉，礼拜天不来，礼拜天干什么呢？ 礼拜天到中国大使馆去举牌，去抗议，去灭共。当然我们不要说好，也不要说不好，你真正信主的，真正爱主的，又在教会中找到感觉能够牧养到你的，因为什么礼拜天安息日的时候就不参加主的教会呢？不敬虔。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把革命当的偶像，啊，把宪政当的偶像，把命运当的偶像，把发财当的偶像，啊，把老婆孩子当的偶像，最终不过是把自己所喜欢的当做什么偶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撒迪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哀鸣你是活的，其实你是什么死的，啊，不敬虔，是指挂名的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我受洗了，我在主文基督教会受洗了，我这样我那样，那看起来都是堂堂什么正正的基督徒。但是你是堂堂正正的基督徒，真的读经吗？真的祷告吗？真的啊，持守你在上帝、你在会众面前的誓言，参加教会的生活，一同敬拜、一同荣耀主吗？挂名的信徒。那好，我们看到第六个讲的腓拉铁腓教会，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面对撒旦议会，只能说谎话，不加辨别。啊，明明是我们是改革中的教会，那我们是有威斯敏斯特的信条，有威斯敏斯特大教的问答、小教的问答。虽然我们学的不完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灵恩派教会的，啊，我们不是天爹啊，一并赶鬼啊，神迹奇事啊，说预言、唱灵歌、跳灵舞啊。当然，上帝行神迹不可胜数，行大事不可什么测度。上帝仍然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但是我们一定要分辨何为改革中的教会，何为灵一派的教会。所以你就看到保罗这个啊，这个启示录讲腓拉铁腓教会面对撒旦议会只能说谎话。弟兄姊妹，有的人讲，哎呀，王牧师你就讲啊，你们改革中教会你就讲你们教会，这好那好，但是不是说我讲和不讲，有真的必有什么假的，有正的必有什么邪的。我们不是说只有我们是真的，只有我们是正的，但是我们肯定是寻求真的，我们肯定是寻求正的，而且靠着上帝的恩典回到圣经，访问古道啊，教理问答，大公教会，靠着主的恩典，本着我们的良心，我们确确实实是真正的基督教，是正统的基督教，虽然我们也不是完全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第七点讲的老底嘉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什么热啊，就像温水啊，不冷也不热。上帝说，我把你要从口中什么吐出去。弟兄姊妹，在灵命追求上最常见的罪就是什么不冷不热啊。为了我们这个灵命追求的系列，我们基督徒要荣耀上帝啊，追求敬虔啊，各种各样的操练，我们不仅仅是回到圣经查考啊，回去好好的默想啊，更是要求主，主啊，我真的是信主吗？我信主有没有真正的敬虔？我有没有严肃的对待我的上帝，对待真理，对待我的信仰，对待基督徒的生活，对待我自己的认罪悔改呢？如果我们不严肃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不敬虔的。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都不严肃的话，那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严肃什么可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真正的啊敬虔啊，在这个啊彼得后书第一章这段经文就讲到啊敬虔的根基，我们与上帝的性情什么有份。所以说上帝赐给我们信心，心弟兄姊妹，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是指什么意思呢？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本身成为新造的人，本来我们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什么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第二个方面，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心灵是什么至圣所。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是在基督里与上帝连接，是借着圣灵认识基督，也借着基督在圣灵里我们有圣徒的什么相同。弟兄姊妹，敬虔的根基不是表演啊，敬虔的根基不是一个行动，敬虔的根基乃是我们的生命本身有没有真正的对上帝的敬畏，在基督里的重生，圣灵的充满。第二个，敬虔的追求 所以使徒彼得就在这里讲，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要更加的什么殷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经，我们祷告，参加教会的事工，我们有没有殷勤呢？是不是我们懈怠了，冷淡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撂挑子不干了，不做了，不参加了，不参与了，这种事情也是多之什么又多。所以我们的参与，我们的侍奉，不是给人做的，而是在上帝面前的，要殷勤，殷勤，更加的殷勤。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寻求敬虔要有信心啊，要有追德行是指卓越啊，我们要在敬虔的知识上不断加增，我们要寻求节制，我们在困难中要有忍耐的心，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敬虔落实在爱弟兄的心，甚至爱众人的心。那圣经讲到对我们爱的考验，就是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什么祷告，为那些执政掌权的啊，为家庭中教会中的你认为你受了冤屈的啊，如果你确确实实因着义的缘故受冤屈，你要高兴什么欢喜。但是我们不得不讲，在个人生活中，在家庭教会社会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无知，因着我们的欲望，因着我们的骄傲，受上帝的很多的责罚和什么击打。弟兄姊妹啊，最后啊，我们就一同啊，反省我们拦阻敬虔的三大障碍。第一啊，缺乏真正的悔改之心。所以弟兄姊妹，先知的信息，使徒约翰的，耶稣基督的，只集中在一句话上：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所以整个圣经的 calling of life 啊 calling of ministry， 不管是生命的呼召还是侍奉的呼召，都集中在什么悔改，悔改再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啊，加尔文在这个地方就啊特别讲到啊，就是说悔改啊引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是知罪。有的人知罪了仍然刚硬着自己的心，但是悔改。第二个啊，信徒仍有无知误解。所以哎呀，我们信主的人怎么还有无知误解？你看到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归回圣经，警醒谨守，寻求真理，追求敬虔，那我们就会常常受到魔鬼的什么迷惑啊。最近我有一个很沉重的思考，当初大卫数点迷术的时候，魔鬼激动大卫的心，使他数点什么迷术啊。当初彼得说耶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蛮有圣灵感动，但是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断断不能，然后耶稣说你这魔鬼撒旦推我后面什么去，哪怕你是大卫，哪怕你是谁啊，彼得，你也要警醒什么谨守，免得不知不觉就成了撒旦使用的什么工具。弟兄姊妹，周围人的伤害遍地，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七节说，这世界有祸了，这世界的问题是什么？叫人绊倒。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认识到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什么有祸了。所以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有坏朋友，有坏榜样，有坏见证啊！牧师长老本身有的时候也做得不荣耀，没有见证怎么办呢？你不要被绊倒啊，你也不要啊绊倒别人啊！所以圣经讲到要效法上帝，要效法基督。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但是不要过于圣经所记，你们要效法我，就要像我效法基督什么一样。所以我们对人的效法一定要回到基督，一定要回到上帝本身。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缺乏深度的悔改之心，我们常常对于真理有许多的无知和误解，我们常常伤害别人，绊倒别人，我们常常要自己被伤害，自己被绊倒。所以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带领我们，使我们在真的敬虔上不断的长进。奉耶稣的圣名，阿门。